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17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下22、23章，历代志下34、35章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历代志下34至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约西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医治的，非常有可能是他祖父马拿西悔改时起的。恰逢马拿西当时悔改寻求神的医治，他作王31年，大约是主前639至609年，正是中国春秋五霸的时代。约西亚年间，先知耶利米和西番雅在南国犹大侍奉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只比约阿施大1岁，他不像约阿施那样还有耶和耶大扶持他，却勇于从祖父和父亲的背道中回转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，与当时整个时代的趋势截然相反。并不是人的工作把他带起来的，而是神自己把他带起来。因为在他出生前300多年，已经有神人预言了他的来临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，坛哪，坛哪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必将秋坛的祭司，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，杀在你上面，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。王上13:2，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。这是圣灵对国度君王的最高评价。在犹大诸王中，只有西西家和约西亚得到了这一好评。约西亚王13年，耶利米蒙召做先知。亚述王亚斯那巴去世，亚述陷入内乱。到了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，东方的新巴比伦和马代联合对抗亚述，亚述对西方的黎凡特地区已经失去了控制力，所以约西亚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到达北方的撒玛利亚。第三节说，他作王第8年，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。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秋坛、木偶、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。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，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，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，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，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，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。虽然此时被盗之风流行全国，但约西亚登基第8年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。第12年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第18年修理圣殿。在犹大诸王中回转的最彻底的一位王，而且年龄很小。此时北国已经亡国将近100年，北方已经沦为亚述的行省，但此时亚述已经衰落，正忙着应付巴比伦的崛起，无暇南顾。所以约西亚清除偶像的行动可以远及北方十支派，也就是曾经的北国以色列地区。马拿西王、亚门王被盗的时期，圣殿已经被荒废破坏了50多年，所以需要修理。耶利米书中经常提到书记沙番，他的3个儿子、2个孙子都是敬畏神的人。一个儿子亚西干保护了耶利米，一个儿子以利亚撒替耶利米送信给被掳巴比伦的百姓，一个儿子基玛利亚劝约雅敬不要焚烧耶利米书卷，一个孙子基大利被尼布贾尼撒立为犹大的省长，一个孙子米该亚向首领们报告耶利米书卷的内容。但后来也有一个儿子亚撒尼亚是参与拜偶像的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之一。修殿的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、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，以及犹大、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。此时亚述帝国疲于应付东方的敌人，无力控制西方的行省，所以北国的渔民也奉献金钱修理圣殿。整个以色列12支派都有回转的百姓，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，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。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，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，遂将书递给沙番。这里的律法书原文是妥拉卷轴，指摩西5经。偶然得了原文是发现了，古代的妥拉卷轴是一整卷的羊皮卷，后来才分成5卷摩西5经。因此大祭司希勒家所发现的妥拉卷轴很可能是整卷的摩西5经。西西家王的时候还提到过神人摩西的律法，因此很可能是马拿西时代销毁了大部分的律法书，到此时已经50多年没有读过了。但无论人怎样倒行逆施， 神都会负责让他的话语存到永远，绝不会让他的百姓失去律法书。大祭司希勒家所发现的律法书很可能是所罗门建殿时埋在基石中，或是马拿西时代的中心祭司藏在圣殿里的。沙番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读完整卷律法书，他所读的很可能是生命记中臣民俘获的部分。约西亚的复兴正是以生命记为根据的。神是用话语做工的神，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，人心也是借着神的话苏醒了。神的百姓偏离神，是因为失去了神的话，而失去了神的话，必然会更加偏离。今天，许多信徒的圣经只是摆设，既不研读，也不遵行，他们的罪与马拿西销毁圣经没有两样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，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、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，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，你们去为我，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，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，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。撕裂衣服是古代中东人表示忏悔、谦卑或痛苦的方法。约西亚王的痛悔是复兴的开始。面对神的光照，人的天性总能给自己的罪找到合理的解释，原谅自己，怨怪别人，淡化罪的后果。但神要我们像约西亚一样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约西亚在神话语的光照中看到了人的亏欠，所以没有把国家遭难的责任推给神，也没有为祖先遮掩罪过，而是立刻承认了犹大的悖逆，回转寻求神的怜悯。他是牧养神百姓的君王，心里装着神百姓团体的见证，所以听见律法上的话，不是只顾自己悔改，而是立志带领全体百姓回转，不但带领自己的国家悔改，也要带领北方的弟兄姐妹悔改，要为我，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求问神，这才是神喜悦的合一。我们再来思想，约西亚八岁登基，15岁开始寻求神，19岁开始洁净犹大，表明他从小就接受了属灵的教导，但一直到25岁亲耳听见律法上的话，才撕裂衣服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即使人的教导都符合真理，也只有神自己的话才有能力刺入约西亚的心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今天我们若用人的说教来代替圣经的讲解，即使句句四平八稳符合圣经，也没有扎心的能力，常常把讲道变成煽情的演讲，或者沦为苍白的唠叨。也有人认为不同的人可以对圣经有不同的看法，但神的话用不着别人用解释来给他做见证，神的话本身就可以见证自己。真正的属灵复兴就是回到神话语的权柄下。女先知户勒大的第一部分信息是关于百姓的，23-25节。神是公义的，即使近前的约西亚王为百姓代求，该执行的管教也要执行，神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，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。因为百姓虽然表面跟随约西亚的复兴，但心里还是继续离弃神，得罪神。今天有些信徒以为只要忏悔认错，一切管教都会立刻免除，但这只是自欺欺人。真正的认罪是承认自己肉体的过犯，求神对付自己的肉体，而不是躲避管教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，即使是结果子的枝子，他也要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女先知户勒大的第二部分信息是关于约西亚王的，26-28节。他将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，不会看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。神接走约西亚的时间，正是神使用巴比伦审判犹大的前夕。约西亚死后4年，尼布甲尼撒就开始进攻犹大。神乐意赐给人一条脱离咒诅的道路，甚至在犹大被掳的前夕，神还在向百姓发恩言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7:3。但以色列全家却仍然额坚心硬，因此神主动使约西亚心里柔软，并且应允他平平安安，向我们启示了他最终成就救恩的方法。日子将到，神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虽然约西亚和少数人有了苏醒，但犹大百姓还是离弃神。马拿西种下的恶果已经根深蒂固，因此神不能撤去管教。约西亚站在立约的地位上，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。圣经是神活泼而有功效的道，可以改变我们生命，但如果我们不去读，或者读了而不当作约书照着去行，都不能发生功效。圣经藏在圣殿里和藏在书架上没有什么区别，没有人读的圣经和遗失的圣经一样。虽然约西亚个人得着了神平平安安的应许，但他却不满足于个人在神面前蒙恩，而是带领全体百姓重新与神立约，立志顺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下，恢复团体的见证。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体贴神的心意，以神的喜乐为满足，这个心思在神眼中看为宝贵。约西亚是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，但百姓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，只是表面跟随王，并不是出于真实的悔改，因此危机一来就暴露出他们虚假的信心。正如神所宣告的，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耶两点十三分。约西亚的复兴不止在南国犹大，而且遍及以色列各处和以色列境内的人，洁净了南北两国。约西亚在世的日子，因着君王的榜样，百姓表面上跟从神，总不离开，但罪恶在百姓的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，很难一下子除去。约西亚第十三年，耶利米开始工作，呼吁百姓随从神，因为他们不过是假意归向神。这就让本书最初的读者被掳回归的百姓看到，一方面约西亚在尽心尽性地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，也无法扭转百姓堕落的趋势；另一方面，即使如此全然败坏的百姓，最后也能被神带回应许之地。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大卫之约实在是神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。即使在我们的灵性最低落，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凭信心仰望神，成就他在自己身上的旨意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